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1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举行11月份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新闻聚焦，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昨天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495件相关遗物搭乘运20专机回国。
重点关注，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因营救不慎跌入污水井中的工人英勇牺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今天继续为您介绍苗建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英勇事迹。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军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并发动无人机袭击，予以警告。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11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董瑞、运瑞静的报道。
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首先发布了两条消息。
12月5日至6日，第10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将在北京举行。截至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的350余名中外代表确认参加。根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方共识，10月底至12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将组派兵力赴印尼开展和平神鹰2024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习。
对于外界普遍关心的中美两军关系发展问题，吴谦回应称，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过去几年，两国两军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也开展了对话与合作，总体实现了稳定。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应该济天下利，多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希望美方同我们相向而行，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发展，把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作为两军交往的基本遵循，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开放务实合作、逐步积累互信的两军关系，真正当好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基石。
针对中美防长在第11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未会晤一事，发言人吴谦此前曾回应称，责任完全在美方。有记者提问，中方对于中美军事对话持何立场？吴谦表示，
中方对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中方的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会晤需要合适氛围，沟通不能没有原则。美方也不必摆出一副希望对话的姿态，自己做过什么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事儿？难道自己心里还没有点数吗？
还有记者提问，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近日称，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东盟防长扩大会上表示，美国与东盟安全合作有助于建立更加繁荣和稳定的地区。中国在南海的所谓胁迫性活动、缅甸暴力冲突及俄乌冲突等是当前重要安全挑战。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吴谦表示，
美国防长在东盟防长扩大会上对中方无端指责，董军部长当即予以严厉批驳。董部长指出，美方出于一己私利，挑动纵容个别地区国家在南海挑事儿，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值得域内国家高度警惕。美方上述做法根源在于其一贯的冷战思维和霸权心态，美式虚伪的双标在乌克兰危机 和巴以冲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理所当然为世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耻。中方一向致力于通过友好协商处理争议问题，同地区国家一道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我们要求美方停止编造谎言，停止挑衅滋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据报道，有台匿名官员称，台湾已由非正式渠道向美国提出军购要求清单，总金额达到150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此举是赖清德当局向美表态，台湾认同保护费原则。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吴谦回应说，
民进党当局甘当冤大头和美国的提款机，不顾民意反对，拿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向美国交保护费，得到的不会是保护，只会是进一步的压榨与利用。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任何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民进党当局如果执迷不悟，最终只能是玩火自焚、自取灭亡。
有记者请发言人针对菲律宾防长近日称菲方正在考虑从美国购买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发表评论。吴谦表示，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中方已多次阐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中导是进攻性武器，菲方配合美方引入中导，将直接挑动地缘对抗，推升地区紧张局势。这绝不是菲律宾一家的私事，而是关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危。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美军武器部署到哪里，哪里战乱冲突的风险就会升高，哪里的人民就会承受不应承受的战争苦难。我们敦促有关方面立即撤走低风中导系统，如果美菲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坚决反制。
山河已无恙，英雄可安息。昨天第十一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历经70余载风雨回归祖国怀抱。请听总台记者车丽、郭威、特约记者刘玉国的报道。
昨天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495件相关遗物搭乘运20专机回国。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两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双20列阵长空，告慰革命先烈。
这行2栋栋48，你们辛苦了。山河无恙，国富军强，英雄归来，慨当以慷。我们以崇高敬意接迎忠烈回家。
我是空军运20机长周涵，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塔台指挥保障护航，长空铸剑，山河同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烈士遗骸棺椁被一一覆盖国旗，礼兵双手托举，护送着43位志愿军烈士的灵柩缓步来到棺椁摆放区。现场执行迎接任务的军乐团队员崔景坤：
这是我连续第6年担负四电曲的现场独奏任务，我感到十分荣幸。每当现场迎回棺椁时，我都是含着热泪在演奏。我刻意地将四电曲的旋律线条拉长，节奏放缓，同时加入颤音的技巧。我觉得这样能够更精准地表达出党、国家和人民对志愿军英烈的追思，向志愿军英烈致敬。
93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李维波连续11年到现场迎接战友回家。
我要提前把这军装准备好，整理好军容。当灵车过来的时候，我就敬了一个礼，迎接战友。我说让你们回来看看我们国家的发展壮大啊！在我的有生之年，他们哪一次回来，我得去迎接去。
参加迎回仪式的社会各界代表约1500人，包括奋战在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代表、还有少先队员、烈士亲属、港澳台青年学生代表等。他们早早来到现场，在寒风中静静等待英雄回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就是其中之一。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不久，他们就为了保家卫国踏上了异国他乡，为了国家的安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要珍惜我们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的工作，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我们的中国梦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迎回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43位英雄回到祖国，安息在他们用生命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虽然是冬天，但等待志愿军英雄的不再是寒冷、饥饿、战争，而是祖国温暖的怀抱和盛世锦绣的山河。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史毅：
我们中韩双方友好协商，连续的11年接回我们在韩的志愿军烈士的遗骸，这也是一个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展望未来的最好体现。今天沈阳-10度，但是现场，我觉得现场我们大家的内心都是既凝重又火热激动的。英雄回家，山河如愿，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自2014年至2023年，我国已连续10年迎接10批共938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截至目前，我国已为20位迎回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确认身份，找到亲人。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党委副书记奚玉峰表示，尽快提取烈士遗骸 DNA 信息，让英烈从无名到有名，从回国到回家。
随着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我们将按照工作安排，尽快提取烈士遗骸 DNA 信息，并纳入数据库，并稳妥开展烈士亲属摸排及 DNA 信息采集等工作，争取为更多的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今年8月2号，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因营救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的工人英勇牺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宝贵生命诠释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使命。请听报道《我是人民子弟兵》下篇《为人民我愿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高雨晨，特约记者程明、霍浩源。
我叫苗建，宁夏固原人，2020年9月入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一生，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
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一生，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这是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铿锵誓言。提起这份朴实无华又饱含深情的入党申请书，苗建生前所在中队指导员靳志阳至今印象深刻。
他知道自己的职责定位是什么，他真是用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全中队都为他感到骄傲。
苗建能在人民群众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绝非偶然。他从小爱听红军长征故事，爱看红色电影，向往绿色军营，在心底里种下了参军报国的梦想。2020年8月，在宁夏体育职业学院上大一的苗建第三次报名入伍，经过层层审核，终于梦想成真。指导员靳志阳说，苗建在部队表现很出色，他爱学习、肯吃苦、敢担当、有情怀。
有一次上教育课，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为什么要吃苦，他当时就说，就为了提高自己的本事，就是为了在人民群众需要我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当时我特别受感动。
2022年12月，
苗建因军事素质过硬，被选调到狙击专业担任狙击手。中队干部马伟杰告诉记者，狙击专业需要大量理论知识积累和长时间的实践积累。苗建虽然比别人入队晚，但却靠着勤学苦练的精神和一本与他形影不离的独家秘籍，仅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赶上了同批战友。在这本独家秘籍上，密密麻麻标注的各种数据最为醒目。
记得他从第一次射击开始，每一次射击的弹着、散步，以及分析这一次射击为什么没有打好，为什么这次射击打好，很详细，很详细。我就只要上训练场练狙击专业，这个本子一直是不离手的。
苗建在自己永争一流的同时，乐于助人，非常注重团队协作。在他看来，一人强不算强，只有团队强了才是真的强。2023年，同为狙击手专业的谢东南和苗建一起参加专业集训，备战巅峰2023比5。谢东南回忆说，
那个时候一直打不好这个科目，当时就苗建一个人打好了。他跟我们说他是怎么打的，他是用什么姿势打的，这个扳机该怎么扣，他把他的那个心得给我们分享。
在苗建倾囊相授下，谢东南射孔狙击科目的成绩迅速提高，并在此后的考核中始终保持优秀水平。然而苗建自己却因为腰伤严重，不得不退出了巅峰2023比5集训。采访中回忆起战友苗建，谢东南几度哽咽。
因为参加这些规格比较高的比武之类的，是每个狙击手都有的梦想。我也会带着苗建的一份执着，把我身上所有的毕生所学吧，给后来的同志们传好他的狙击梦。
苗建，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苗建烈士牺牲后，他所在中队每天组织晚点名时，第一个名字就是苗建，全体官兵答道声响彻夜空。在中队营区，以烈士名字命名了苗建园、苗建路。中队干部马伟杰饱含深情地说，官兵们想用这些方式寄托对苗建深切的思念，表达向烈士学习建功强军事业的坚定决心。
我带着一个兵一个战士做出这样的举动来，我真的特别骄傲。我也觉得牺牲不是消失，只是走向永恒。他的这个精神一定会鼓舞着我们广大的官兵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今天我们隆重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集中学习苗建烈士的英雄事迹。
时光流逝无声，精神薪火相传。在武警宁夏总队礼堂，一场似有新时代革命军人苗建先进事迹报告会正在举行，场下座无虚席，官兵们含着热泪用心聆听，不时用雷鸣般的掌声传递着对烈士无尽的怀念。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赵伟说，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苗建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广大官兵不断传承英雄精神，奔跑在奋斗强军的征程上。
在全部队广泛学习宣扬苗建烈士的先进事迹，对于永保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动员和激励广大官兵呢，自觉地献身强军实践，履行了使命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苗建呢，他短暂的24岁的生命历程，4年的军旅生涯，都留给了我们宝贵的财富。
本台消息，11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11月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1月28号早上，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通报称，乌克兰全境的能源设施正在遭受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攻击，在安全局势许可的情况下将核实相关损失。 受此影响，基辅和基辅州以及敖德萨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采取了紧急停电措施。此前乌克兰曾发布全境空中警报。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11月27号，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选择基斯·凯洛格担任俄乌冲突问题特使。退役美国陆军中将凯洛格曾在特朗普2017年至2021年任期内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并担任时任副总统彭斯的国家安全顾问。路透社分析指出，这一提议将标志美国对俄乌冲突立场发生重大转变，可能将面临其欧洲盟友和特朗普所在共和党内部的反对。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当地时间11月28号上午，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实施了一次无人机袭击，并称这是一次警告。此次袭击是自27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首次关于无人机袭击的报告。以色列国防军称，我们发现一些嫌疑人抵达了黎巴嫩南部的几个地区，这构成了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补充称，以色列国防军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采取有力回应。当地时间27号凌晨4点，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正式生效。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继俄罗斯使用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回应美西方开放援助乌克兰的武器限制之后，俄总统普京近日宣布真数导弹将进行量产，并装备俄战略导弹部队。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西方不断推升俄乌局势，您认为谁能成为冲突的最大赢家？
俄罗斯的新一代中程导弹采用了多弹头分导设计，可以搭载核弹头，射程覆盖整个欧洲，北约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无法拦截。普京宣布量产这种导弹，当然是对欧洲国家插手乌克兰事务的一种警告，但这会不会也给美国在欧洲部署更多的中程导弹和导弹防御系统提供口实呢？俄欧关系会不会进一步恶化，重回冷战状态呢？现在看来恐怕都难以避免了。在冷战结束之后，欧盟经济能够快速发展，本来得益于三大支柱，那就是和平红利、俄罗斯的能源以及亚洲市场。但现在欧洲人自己毁掉了这一切，中程导弹的阴影再度笼罩欧洲，和平红利吃完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供应也中断了，这个局面是俄欧双输，美国得利。
这个星期，以色列和黎巴嫩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敌对行动，达成了停火协议，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在您看来，黎以停火协议为什么能在这个时间点签订？这份协议会不会推动加沙停火呢？
现在以色列急于摆脱两线作战，所以他同意休战。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曾在之前的战斗中伤亡惨重，他需要缓口气儿，所以也同意休战，重新积蓄力量。这样哈马斯在加沙要承受的军事压力就很大了。当然以色列一直救不出被扣押的人质，压力也很大。所以在黎以边界暂时停火之后，加沙的停火谈判也有可能取得进展。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得到公正解决，以色列片面迷信武力，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这都只会加深伊斯兰世界对他们的仇恨。所以严格的说，现在还算不上是停火，这只是一个临时休战协议。
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在社交媒体上疑似承认所谓的美国仁爱礁特遣队的存在。有分析人士认为，近来菲律宾在南海针对中国搬弄是非，美国军舰在南海侵权挑衅，在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南海局势恐将进一步升温。您对此怎么看？
美军的所谓仁爱礁特遣队虽然没有参与一线对抗，但一直躲在后面给菲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怂恿菲律宾挑衅中国。美国企图搞乱南海，破坏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性质非常恶劣。 难怪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这次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拒绝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谈。美国越是遏制不住中国的发展，就越要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对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怕他。不要说这个只有区区15个士兵的所谓仁爱礁特遣队，就算美国把整个太平洋舰队都搬过来，照样吓不倒解放军。到现在还在迷信美国军力的人应该醒一醒了。
欧洲理事会最近批准了一份评估文件，文件称欧盟必须采取措施整合其不同的防务合作机制，以使欧盟在军事上更加强大。我们注意到欧盟近来不断推动安全领域政策调整，这是为什么？
面对即将上台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欧盟心里还是怕怕的，因为在特朗普上次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就差点退出北约，现在他又明确表示对支援乌克兰没兴趣，那欧洲国家就更清楚未来几年他们的安全问题只能靠自己了。只是他们现在才高喊要加强防务，实在就像说梦话一样。欧洲国家几乎所有的军事资源都被北约榨干了。欧盟理事会这份报告也承认北约才是其成员国集体防御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也承认欧洲安全现在得靠美国来保护。既然不敢摆脱美国控制，那你们还折腾个啥呢？欧洲自主防务只能是说说而已。
这个星期，有关美国空军推进一体化能力建设的新闻备受关注，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美国空军要把它的作战任务分成三类，一是在敌方火力范围内进行强对抗作战，二是在敌方火力圈以外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第三呢是全球机动部署和应急作战。以前美国空军很傲慢，认为谁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他们把在敌方火力范围内进行强对抗列为第一类作战任务，这说明美军正在为一场势均力敌的大国军事对抗做准备。这次新组建的美国空军一体化能力司令部很值得注意，他要把空军各种作战要素整合成一个拳头，这会给美国空军的战术打法带来哪些变化呢？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有消息称俄罗斯计划于2025年更新海军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将确定俄罗斯未来海上威胁以及采用什么手段来应对这些威胁。那么根据俄罗斯海军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您分析俄罗斯想要强大自身海军面临哪些挑战？
俄罗斯要更新它的海军发展战略，恐怕至少要突破三个困局。一是大型水面舰艇不足，俄罗斯已经多年都没有添置过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大型水面舰艇了，这是建设远洋海军必不可少的装备，而俄罗斯现在生产不出来，所以必须突破这个技术瓶颈。第二是产能不足，俄军的中小型舰艇现在也有些青黄不接。第三是信息化水平不足，在俄乌冲突当中俄罗斯海军表现不佳，乌克兰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主战舰艇，只是靠着小型无人艇和反舰导弹就取得了不少战果，夺取了黑海西部的制海权。现在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俄罗斯海军确实需要来一场浴火重生了。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呢，是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从美国流入拉美地区的枪支弹药数量增加了 120%。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报告也显示，目前加勒比地区 73% 的枪支可以追溯到美国。那么在这么多的武器交易当中，有一部分是民间走私，就是美国黑社会用廉价的枪支弹药换取南美洲的毒品、黄金等资源，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近年来中南美各国普遍希望摆脱美国控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美国情报机构就给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提供大量武器，再转过头来借此讹诈合法政府。美国正在成为中南美洲的暴力之源，难怪有人说中南美洲长期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